题目是你可以不再一样。好，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西门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一起念，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这里提到格尼撒勒湖，事实上就是加利利海。好，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你如果有去以色列过的，你一定不会错过这个地方。那加利利海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很多小而弯曲的海湾，而且它的湖的形状，看到就像一个竖琴一样。那路加福音五章一节，耶稣站在这个湖边，然后众人拥挤他，要听他讲道。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群众实在太拥挤了，听不到看不到。所以第三节好，耶稣就上了一条船，是属于西门的，把船撑开到离岸比较远的地方，然后他可以坐在船上。那因为加利利海岸是呈那个弯曲状，就很好像我们现在所谓的圆形剧场这样，所以当耶稣的声音穿越这个弧形的水面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他的教导。那从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是发生什么？这是一天的什么时候？早上，对呀，早上，不要不敢讲啊！你们不是很多人在封圣经吗？啊，这是我们才刚刚读过的灵修经文呢，也是我讲的啊！你看，全部让我们这些传道的人，好的，没祝福你们。好，那这个时候应该是早上，因为渔夫都什么时候出去捕鱼？半夜。对，然后天亮了呢就回来，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西门他是很高兴还是很失望？很失望，因为他说他整夜劳力怎么样？没有达到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一边在打理渔网，然后一边听耶稣讲道。即使他的心深深被耶稣的话吸引，但是因为整夜劳力徒劳无功，所以他应该身心俱疲。你知道当一个人身心很疲累的时候，哎呀，再有什么有兴趣的事情他也没有能力来领受。然而在接下来发生的事，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节，但我们可以说这是彼得人生中的转捩点，是一次他与耶稣相遇，深刻的个人相遇。我其实在我的灵程里面，我直到目前为止，我最在意的就是跟耶稣的相遇。大概每一天早上，如果我没有觉得我遇见他，我就没办法出门，应该是这样说。虽然在这个之前，彼得已经看过耶稣行过一些神迹了，比方说在第四章他看过耶稣行赶鬼的神迹，他也亲身经历耶稣到他家医治了谁？他的岳母。 对吗？那这些种种似乎都没有让他真的遇见耶稣。亲爱的家人，你知道神迹不一定能够感动我们的心。有一些人他去庙里拜拜，他也会遇到所谓的奇迹。只有真实遇见耶稣，才能够使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翻转。否则我们的信仰可能就只是吃饼得饱，或者是守一个宗教的仪式。很多年前我在台北灵粮堂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年轻，我们带的都是社青。有一个姐妹，她是对神是普普啦，就是不冷不热这样。诶，后来就改变了，她就开始非常的热心。我就问她说，她就跟我讲说，佳韵，我昨天听到神跟我说，我说说什么呢？他说神跟我说，就叫他的名字，然后就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自己。你知道这句话就打动他的心，他就开始反省，然后他就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真的求神让我们真实的来跟他相遇。甚至是天天跟他相遇，而不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那对于彼得来说，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转变跟体验呢？在他的内心深处，我们看到他的怎么样，他那个情感的变化。我自己看到有四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不情不愿的依从。第四节，耶稣讲完道，对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这个指示，我觉得是非常突然的。好，对彼得来讲是突如其来的。那他第一个反应应该是非常的讶异，因为他才刚刚打回来什么都没有，可是耶稣却说在天亮，耶稣说你把船再开出去，然后下网打鱼。他应该难以置信，可以想想他应该也充满了疑惑，甚至他心里是质疑的。或许他心里想说，不会吧，耶稣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伟大的教师，你也是一个神奇的医治者，你能够医治人的疾病，因为他有看过，你也能够赶鬼，能够传讲上帝的道，也非常的吸引人，有很有能力，但是捕鱼那是我的专业耶，我是专家，我跟我的家族一直都在这里，在这个海域这个水域捕鱼耶。如果一整夜都没有鱼可以捕到，那现在大白天的怎么可能捕到鱼呢？彼得当时的处境跟他心里的为难，我们是可以想到的。就像一个，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修车的技师，那你在修车厂，可是你要指导一位熟练的修车机械师傅，你觉得可能吗？如果这个机械师傅感觉到自己的专业受到了挑战或质疑，他可能因此就会愤怒。那这种情绪我们当然可以理解。然而尽管彼得心中存有疑惑，他仍然以一种勉强的顺服心态，带着姑且一试的这个态度。第五节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心里的挣扎和不情愿。他心里的 OS 应该是说，老师，其实我不太想这么做，但既然你是老师，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照你的指示去做吧。或许这是彼得的内心戏，但无论如何，他选择了顺服。因着他的顺服，我们看发生什么事呢？第二，经历满网鱼的神迹。彼得顺服耶稣的吩咐，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哇，惊讶的是，哇，鱼群竟然如潮水般的涌入，充满了整个渔网，甚至鱼多到网子都要被撑开，撑不住要破了。彼得实在太震惊了，他真的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就急忙呼叫另一艘船上的伙伴来帮助。第七节，好，那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两只船哦，甚至船要沉下去。这一刻我们看见耶稣亲自证明了他的无所不能，他才是真正的捕鱼大师。对于彼得来讲，这个神迹不仅仅是对于一个有专业素养的渔夫的挑战，也是对于他自以为丰富的经验和见识的一次重大打击。在这短短的瞬间，他的自信心和专业认知完全被打破。更大的打击是，他不是曾经目睹耶稣行各样的神迹吗？特别当耶稣医治他的岳母的时候，他也亲自在场。我们说这是一次彼得心灵的大震撼。在这一刻，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开始意识到他对耶稣的认识其实是多么的浅薄和模糊呢？这样的感受让他感到极度的羞愧和无地自容。然而我们看见一个懊悔的心带来的就是谦卑跟降服。这样的谦卑降服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看到自己的真实面貌，看到自己的真实本相。第三个阶段就是认知己罪，俯伏在主的面前。富勒神学院兼任的教授伊恩·保罗他说，虽然彼得对耶稣的指示提出了质疑，但是对于主这个命令的服从却和玛利亚对天使加百列所做的回应很相似。玛利亚怎么说呢？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个事？可是他又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同样的，在彼得身上也是如此。按照约翰福音一章的记载，彼得这个时候已经信主得救，换句话说，彼得跟我们一样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然而就在这一刻，彼得对主有一个全新的看见。他就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他不仅说，他还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常理说，看见满网渔获，倍增的神迹，一桶水变两桶水啊，好不好？当然好啊。一般人会叫耶稣怎么样？哦，耶稣你不要离开啊，哦，让我更多祝福啊。按常理，彼得应该不住的感恩，充满了喜悦，不是吗？但是他没有这样，他的表现太令人讶异。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哦，你被老板加薪啊，你被提升升官啦，你或者你尾牙抽中大奖啊，然后你就跟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有这样吗？太奇怪了。那为什么彼得这样说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当他把船离开岸边要出发捕鱼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第五节他是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好，那我们都知道夫子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老师的意思。但是到了第八节，他看见他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有一个全新的启示临到他，所以他就改口称呼耶稣为主。当彼得对主说，主啊，离开我，他的意思仿佛是说，主啊，我要把你送到我早上看到你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你就继续走你的路吧，我不配跟随你，我还是回去过我一直以来熟悉的渔夫的生活吧。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内心却又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主啊，你离开了，我怎么再活下去呢？除了你，我还能投靠谁呢？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 彼得意识到自己的罪，当他看见耶稣身上拥有的那个能力和权柄，他突然明白并意识到这位主是谁。当他越认识到耶稣的伟大圣洁，他越发现自己在这一段跟随耶稣的日子里面实在太轻忽太怠慢这位伟大的主了。耶稣的柔和谦卑会让那些常常只看外表的人很容易就忽略怠慢了他。就在这个神迹的里面，彼得看见耶稣原来是那位至高至圣的神。当他越认识到神的至高至圣，他就越感到自己的自惭形秽，感到自己的不足、轻忽、失败、羞愧、不安，进而心生敬畏。他意识到自己的罪性，因此他认罪。他认什么罪？他认自己不相信神的罪。他看见神的伟大超凡，他看见了自己的卑微渺小，因此他只有谦卑俯伏在耶稣面前，对他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不配。而认